今年的疫情呢，改变了这个世界，也改变了我们教会的生活。我们大家很难见面，那也给我们的牧养带来了困难。我们看到圣经里边，保罗他也经历了像我们一样的这种艰难，就是他不能够和他的信徒们见面。那我们在看到他在提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讲到，他实在忍不了了，所以呢他就派这个他的同工提摩太去兼顾他们。那他又通过书信来达到了牧养的工作。那我就曾经想过，我说保罗如果他那时候有我们现在这样方便的这种通讯工具，比如说我们有微信啊，有 Zoom， 那他该有多么的高兴啊，给他带来很多的方便，提高这个牧养的效果。但是呢，如果他有这些呢，那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那我们可能就没有今天我们这么多的圣经的书信了。这些书信对我们非常重要。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从保罗的一封书信里边的这一节这两节经文的祷告我们来学习。我们看到保罗他是怎样的为门徒祷告的，他所关注的是什么，让我们呢一同来领受，然后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来让他这种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好，那接下来我们为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先来神面前来祷告。主，我们仰望你，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让我们还能够有机会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来赞美你，来敬拜你，我们能来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都是你极大的恩典。求主托住孩子这个软弱无用的器皿，能够把你的道能够讲得清楚明白，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边一同被造就。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看这节经文呢，就是保罗的一个祷告。他的祷告他说愿你们在神眼中看就是配得过所蒙的召。那么配得过所蒙的召，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就是在神眼中看为我们是配得做他的门徒，也就是可以理解为我们是真正的是他的门徒，是被他所接纳的。那么他认为是他的门徒是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的样式呢？接下来他有一个解释，就是说我们要有两个方面，是一个是对于良善的羡慕，另外一个就是因信心而有的功夫。这两点，那我们今天从他的这个祷告当中，我们去来学习怎么样是一个能够在神眼中看为配得过的蒙召，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样真正的能够做到他所说的羡慕良善和有信心而来的功夫。那么我们看保罗的祷告，他是在他的书信里边非常多常常的呢，就是跟他的这些收信的这些门徒们讲他是怎样来为他们来祷告的。从他这些祷告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保罗他所关心的，他所看重的是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对门徒的一种希望。那我们就从圣经里边找到几处我们可以看一看。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他说，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然后呢接下来他说，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我们看到这里边有两个知道，是在讲到他希望这些门徒真的知道神，真的认识神，能够看到神所召我们这种指望是一种多么样的丰盛，多么样的荣耀。那在腓立比书的一章九节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在爱心的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见识和认识呢，这也是在讲到让他们真正的认识神。后边就说，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做成熟无过的人。这个分别是非，我们看括弧里边有喜爱那美好的事，喜爱那美好的事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羡慕良善非常的相似。并接着说，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归于神。那在哥罗西书的一章九节他是这样说的， 我自从听见你们的日子呢，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我们看保罗关心的很多的都是讲到要知道，真正的知道神，真正的明白神的救恩，明白神救恩的宝贵。另外呢，他也关注就是说要这个结果子，然后蒙主的喜悦，这就是保罗所关注的。我们看他关注的都是属灵上的事情，都是我们对救恩的认识，对神的认识。他几乎很少提到我们地上肉身的需要，这是作为一个使徒神的工人所应该有的这种属灵的眼光，属灵的看见。那么我们看今天的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为他们的祷告，其实在前书里面也有一个祷告，那我们放在一起。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二节，他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然后在后书的一章十一节十二节，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我们注意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保罗的祷告里面都有一个同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信心所做的功夫。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保罗对这个教会有一个格外的与众不同的地方的期待，就是他们因信心而所做的功夫。那这个为什么对这个教会这样的重要？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可能会讲一下，就是这个教会它的背景，它是有一点特殊。那这个我们知道保罗是在他第二次宣教的过程当中建立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在这个教会之前呢，他是去了腓立比，腓立比是他第一间的等于是欧洲的教会。在腓立比他被抓起来，然后神通过异象，通过地震把他和希拉救出来，然后呢这个狱卒全家信主，他们就被迫离开了腓立比。那接下来就来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那帖撒罗尼迦呢比腓立比要大，它是当时的一个很大的都市，是马其顿省的省会城市。那这个城市呢，马其顿，其实马其顿这个地方呢，可能弟兄姊妹不是很熟悉，它是这个希腊帝国的发祥地，也就是这个希腊帝国的皇帝，著名的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他是一个非常骁勇善战的一个王，只活了32岁，但是呢，他这一生呢，这个征战打到了很多地方，曾经打到了印度，那么他们就是这个马其顿从那里出来的。那这个马其顿的这个地方，有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提到的教会呢，有腓立比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和庇里亚教会。那这几家教会我们看保罗对他们的这个评价都是非常的好。那他在哥林多这个前后书里面都提到这个马其顿教会他们的爱心、他们的信心、他们对保罗的支持和对这个耶路撒冷圣徒的这种捐助，都是表现的让别人看到他们这种在基督里边的生命的成长。那帖撒罗尼迦教会呢，他在这里边待的时间其实非常短，大概圣经里边讲说有三个安息日，那么如果这样只是在这几个安息日呢，大概也就是两三个星期。那这么短的时间建立起一个教会，对保罗来说，他匆匆的因为这个犹太人的逼迫不得不离开。后来呢，我们看到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边讲到，他心里边非常的挂念他们，担心他们，因为这个他们面临的逼迫非常的大，所以呢，他就后来在雅典的时候呢，他就派这个 提摩太回去兼顾他们，去看望他们，看看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后来这个保罗回到了从雅典到了哥林多，在哥林多的时候呢，这个提摩太就给他带来了非常令他兴奋的鼓舞人心的好消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6节这里边讲的说，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了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的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我们看到这个几句话，我们真的很受感动。保罗听了他们的好消息以后，这种喜悦的心情，他说我们在患难之中，我们就心里面有安慰，而且呢，因为你们能够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好像他以前是一种非常的在这种就是很痛苦、很忧郁、很担心的状态，忽然被这个好消息呢焕发了这个活力。他说好像我们一下子活过来了。那兴奋之余呢，他就写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那就鼓励他们坚守这个真道。然后呢，这个又针对提摩太回来反映的一些情况、一些问题做了一些解答。那这个后书呢，是大概在几个月之后，还是在这个哥林多写的。我们看到这个里边的内容呢，大概是因为他们有信给保罗询问一些问题，或者呢有人向保罗汇报了一些他们的情况，所以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里边提到了一些有人去迷惑他们，甚至呢用这个假冒的保罗的书信去告诉他们说这个基督来了，这样呢对他们是一种很大的搅扰和这个迷惑，让他们呢有时候不知所措。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所以保罗呢又写了第二封书信来这个劝勉他们，要知道明白真正的这个基督再来的情况。那这就是我们简单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个当时的一种情况。那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他说因此第11节，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我们看经文的时候，一看到这种因此所以这种词呢，我们就要留意它是一种连接词，它就连接到前边一些背景。那前边保罗讲了什么呢？从开始的问候一直到这个接下来，保罗就为了他们受的逼迫，为了他们的为基督受苦，来鼓励他们、勉励他们，同时呢也告诉他们，那些逼迫他们的人将来神要报应他们。那当然这个报应不一定今生能够看得到，而是在将来受到这个刑罚，是永远的沉沦。所以呢借着这个前边的这个鼓励、安慰和盼望，那保罗接着就为他们这个祷告。那我们看到这个祷告呢，不是保罗自己祷告的，他说我们常为你们祷告。那保罗和他一起的人呢，有希拉和提摩太，那应该还有在哥林多的时候呢，有这个亚基拉、百基拉，还有其他同工，我们就不知道了。他们的祷告是集体的祷告，不是个人的祷告。他们是这个祷告呢，我们看说这个常为你们祷告，这个中文呢感觉就是经常性的一种祷告。实际上呢，这个希腊的这个语法里边有一个叫现在时态，这个现在时态的表达是一种持续进行的不间断的一种动作。也就是说他们这个祷告是一个在不断的持续进行当中的祷告，不是一个经常性的。经常性可能是一天一次啊，或者是两天一次，这样一种经常的动作。他这个表达的比那个更加的是一个持续。那希腊语呢是一个很古老的语言， 表达准确而丰富。那神呢，用希腊语写下这个新约圣经，也是神的智慧。那我们看到这个保罗他们的这个为他们的为这个提撒罗尼教会的祷告，是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所信心做的功夫。我们看到这个祷告，它是对着神来讲，它是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所以呢，这都是在神眼中看，然后呢是神来成就。这个神来成就一切的，我们能够得救，还有我们生命的成长，如果是我们自己想做什么，那一定是失败的，一定是神的大能、神的恩典、神的带领我们。所以他这里边说是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神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因信心所做的功夫。那这两点呢，一个是羡慕良善，一个是信心所做的功夫。这个羡慕和良善这两个词呢，羡慕我们以为是动词，实际上这里也是名词。所以呢，这个如果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对良善的羡慕，就是他们对良善的这种渴慕，这种羡慕，这种生命里内在的一种品质。那我们要明白这个良善的含义。我们这个圣灵的果子有一项就是这个良善，但是呢，保罗这里边讲的这个良善，这个含义要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广泛。那首先这个良善，我们要知道标准是什么，什么样才是良善，真正的良善是什么，就是我们首先要认识良善的意义。那首先良善呢，指向的是神。圣经里边有就是很多这样的话，就是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读诗篇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经文，就是神是一切良善的源头，他是一切良善的开始。如果不是神的良善，人的良善全是虚伪的良善。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良善？良善的源头是一定是从神来的。这个圣经里面记载，一个年轻的官是法利赛人，他来问耶稣这个永生之道。他说良善的夫子，那主耶稣就问他，你为什么称我良善的？因为只有神一位是良善的。那这里边好像是耶稣在否定他讲错了，实际上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问他，你知道不知道在和谁说话？耶稣他也是神，他是良善的源头，所以这个年轻人他并没有讲错，只是他不明白，他不知道这个良善真正含义是什么。那么这个对良善的这个标准，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神在伊甸园中放了一棵树，就是分别善恶的树，就是这棵树让亚当不可以吃。为什么这棵树叫分别善恶树？就是神的标准，就是告诉亚当，神的标准是绝对的良善的标准，但是人呢，就是喜欢要自己来定这个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所以亚当犯罪，他就是其实根本的这个罪就在于他是对神的悖逆，他不愿意服从神定的良善的标准。所以在这个良善的这个标准上边呢，我想说我们华人基督徒有一困难，我们是一定要克服，否则对我们的这个属灵生的成长是一个极大的障碍。就是我们可能是我们的背景，我们的这个从小受的教育，我们在我们的 灵魂的深处可以说有一种对这种国家，对这种民族的荣誉的这种自豪感，这种非常的这种有这种感情，然后呢还有对我们的文化可能也是一种非常的自豪，觉得我们的文化多么的悠久，我们的这个多么的这个高尚。这些呢有时候我并不是说它是不好的，但是呢我们要一切都要放在神的绝对的良善的这个标准之下，以圣经作为绝对的权威来当我们不管是我们的背景是让我们任何的和圣经有任何的这种冲突的时候呢，我们要降服下来，要知道自己的有限，知道自己的背景会对我们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当时有我也经历过，有时候在小组查经或一些场合，就看到有些弟兄姊妹会有一些辩论，有一些的甚至很激动的一些争吵。那其实有些问题呢就反映了我们内心深处的这种刚才我讲到的这种文化这种背景带来的对我们的这种影响，就好像我们一种烙印，我们一种身份，当别人说我们属于我们的这种触动了我们内心的这些让我们很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就受不了。就像中国有一句话叫护犊子，就是我们的孩子虽然我知道他也不好，他有一些问题，但是呢别人讲起来我就马上就翻脸就不高兴。那这个呢其实说严重一点就是拜偶像了。那任何的东西当它阻碍我们认识神，让我们和神的真理来敌对的时候呢，它其实就是偶像，就是我们心里边不能放下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就是一个绝对的善的标准一定是从神来的，一定是圣经的标准。那我要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第一个身份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是属神的百姓，地上的不管是加拿大的公民还是中国的公民还是什么党派都是次要的，一定要服在我们天国子民的这个绝对的第一个身份之下。如果我们把这个地位颠倒了，那就说明我们自己还没有认可我们的基督属于基督的身份，或者也可以说我们还没有被基督认可。因为神主耶稣说如果不把他放在第一位的不配做他的门徒，所以这个标准呢就是善的标准，我们一定要格外的要小心，要降服在神的绝对标准之下。另外一个羡慕良善呢，他讲到了对神的这种切慕，这种爱慕。我们最近我读诗篇呢真的很让我感动，就是诗篇的这个42篇，诗篇42篇呢是这个作者是叫可拉的后裔。我读几句：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曾经我有过误解，我说这个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曾经以为是对神的话语的切慕，实际上我们看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是对神的切慕，像鹿切慕溪水一样，对神的那种爱慕，那种渴慕，这种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诗篇也是可拉的后裔写的，是这个诗篇84篇。这个诗篇84篇大家可能很熟悉，这里边呢也是讲到了对神的这种渴慕。我也读几节吧。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报雏之窝。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后边还其实都很美的，我就不读了。为什么要读这几句诗篇呢？真的，我是通过这个诗篇呢，让我心里边很触动。这个作者我们可能不太留意，可拉的后裔，这个人没有名字，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名字是谁，但是呢他用一个可拉的后裔。我们都知道可拉这个人，可拉是被这个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在出埃及的旷野当中，他是直接被神惩罚落到阴间的，因为他悖逆神，这个挑战摩西的这个权柄，所以他是一个很这个让人或者说惋惜的一个人。但是他的后裔，我们看到这样的蒙福。这个可拉的后裔的他写的诗呢有十几篇收录在诗篇里边。我今天读这两篇呢，我们都看到这个作者他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生命，他和神的那种关系多么的美好，他对神的那种渴慕，对神那种爱慕，那种向往，真的我觉得哎呀，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他是一个，他写的诗篇真的你读起来非常的美，这种美不是一种华丽，是一种不是一种文学的水平这个展现，而是他内心的这种对神那种爱慕，对神那种从内心发出那种向往，真的很感人。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种真正的生命的流露，就是对神那种爱，那种渴慕，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我们都说我们爱神爱耶稣，但是我们爱的什么程度，要跟这位作者来比，真的我自己我非常的羞愧，我也很羡慕这样的生命。那我们如果都是像他这样的那样的一种对神的一种向往，那我们的生命一定是充满了这种盼望，充满了喜乐。另外的呢就是对羡慕的良善呢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对神的话语的渴慕，对神的话语的这种态度。那呢我们知道诗篇里边有一个诗篇是119篇，可以说119篇呢是整个圣经里边最长的一章，有176节。这个诗篇119篇呢它是一个叫离合诗，我们看英文看中文都看不到这个离合诗的美，因为我们其实我也不懂，我就学一点这个希伯来语，只能看出来它的就是22段，每一段呢都是一个这个字母，每一句都是这个字母开头。我们如果看这个希伯来语原文的话呢，就是看到它整个这一节8句话，每一个句话都是一个字母的，它是分22节，每一节都是同样的，非常的美，而且据说还是押韵的，所以说它是作为歌来唱出来的。但是我们不管它这个结构啊什么这个文学，我们看它的内容。这个诗篇119篇呢，我们看它里边其实很多很多非常相似的一种重复，它里边最多的就是你的话、你的道、你的训词、你的命令、你的法律、你的这个典章、这个法度、你的训词，这种话就是非常非常多，而且呢反反复复一直在出现这个，而且几乎每一节都出现这些词。这些词就是什么？就是神的话，就对神的话语要用这么多的重复。我们中国人说三遍就是重要，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这里面说了多少遍？我们如果22节的话，那就是22次重复。为什么重复这么多？因为太重要了，就是对神的话语一定要像这位作者这样。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不能嫌麻烦，不能觉得哎呀好像读来读去就是这些书卷，就觉得有一些枯燥，尤其是这个像利未记啊，像这个出埃及记啊，有些很这个让人不懂甚至很繁琐的一些内容。我觉得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应该是真是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查经 现在大部分都是两个星期查一次圣经。我们查经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像这位作者这样，对神的话这么渴慕？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查经的时候会把时间充分的利用起来，不会去喜欢聊天，喜欢来说一些与圣经无关的话题，甚至去开一些玩笑啊什么的，这些真是我们不应该做的。我以前呢曾经有一次查经，在一个教会，一个执事他带领查经，这个7:30开始祷告查经，查了10分钟，他就说好了，我查经结束了，我该讲的讲完了，然后大家就没事干了，然后就聊天。我就觉得怎么能10分钟就查完了呢？就没有好像这个神的话就没有了，就没得说了。我就心里边真的很那种感觉真的很不好。我觉得我们对神的话应该是到结束了觉得，哎，怎么时间这么快，好像还有很多话没有讲完，应该是这种状态才对。我们在神面前花的时间，尤其在神的话语面前花的时间，我们神都不会让我们白白浪费的。重要的是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态度。羡慕良善就是羡慕神自己和羡慕他的话语。那接下来保罗给我们另外一个对我们的期望，他的祷告就是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呢，他在这个提撒罗尼迦前后书都讲到了这个问题。在祷告当中为什么他这里面有讲到呢？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因为提撒罗尼迦教会呢，他们的处境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保罗在那我们说了只待了2-3个星期就被迫走了，因为这个当地的这个犹太人对他的逼迫。而且呢保罗离开以后到了庇里亚，这些犹太人呢又追到庇里亚还进行对他进行逼迫。所以说可见这个提撒罗尼迦这个地方的犹太人非常的这个对神的道很抵挡的，可见他们对这个新成立的教会的态度和这个逼迫也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个教会的生存环境非常的艰难。所以保罗说为他们这个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也就是付上的代价，因信心花的这个心力劳苦不容易，所以为他们这样的这个信心所付上的代价来祷告。那我们信主，我们需要不需要付代价呢？这个我们刚才看到这些经文就说是神成就的，用大能成就的这个我们的良善的羡慕，然后我们信心的功夫是神成就的，不错的。那我们的信仰里边呢，我们好像有几个唯独，是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恩典，这是绝对的真理，是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我们个人的行为和我们的努力对于我们得救可以说连1/1的贡献都没有，是零贡献，完全是100%出于神的恩典，完全是他恩典的拣选，他的大能的带领。那这个呢这是一方面，有就是在我们基督教信仰当中有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错误的认识，就是对这种因信称义的滥用，觉得就是好了，既然神已经完完全全成就了，都是耶稣做的，那我们就什么都不需要做，我们呢就可以睡大觉一样的，就是等着上天堂了。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那我们想一想，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那我们神为什么要赐下这么厚的一本圣经？就没必要了，神就让你们记住一句话就行了，信耶稣得永生就好了，为什么这么厚的圣经让我们来学习？这个 旧约呢称为是律法之约，里边有很多的这种要求和诫命。有人统计过说，在旧约当中呢，这种结构的话，就是要怎么怎么样，不要做什么什么，这样的话呢大概有600多条，就是关于行为的规范，就是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那就是律法嘛，就是要遵行的这些规定。可是我们新约呢是恩典之约，我们不需要行律法，我们呢也是就是得自由，然后呢我们就靠着恩典，完全是因信称义。可是我们如果看圣经里边类似的这种结构的话，就是你们要怎么样你们不要怎么样，这种话呢在新约圣经里边多达1100多处，是旧约圣经的几乎2倍。啊，这就很奇怪了，为什么恩典之约，为什么是靠着恩典靠着信心，却又有了这么多的你们要怎么样你们不要怎么样。而且我们看主耶稣他这个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了很多你们要怎么样你们不要怎么样，非常多非常多。而且他在这个登山宝训里边对旧约律法做了一个相当深刻的一个诠释，他说你们听到古人怎么怎么讲，只是我告诉你们应该怎么讲。他对这个旧约的律法的诠释不是这个降低了，反而是提高了。比如说你们恨人就等于是杀人，你们看到妇女就动淫念的就等于是犯了奸淫，这个比旧约的律法更加的严格，更加的这个标准更加的高。主耶稣他说我来不是要成全律法，乃是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他也说过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些教导都告诉我们，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我们因信称义，我们靠着恩典，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做，还是活在我们老的生命里边，这是绝对不对的。那圣经里边说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是神手中的一个产品，是神来造成我们的，来磨造我们的。保罗他说我成了何等人是靠神恩才成的，那么一切都是神的工作，神的大能，神的恩典。那我们是神手中的这种产品，同时呢我们又是与神同工。在哥林多前书3:9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他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这个概念呢对我们人有限的理性来说确实有一点点挑战。这腓立比书2:12说，你们看来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我记得前些年高牧师曾经用这节经文讲过一篇道，就是做成得救的功夫，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再去听一遍。那有一首圣诗叫做成圣需要功夫，都是讲到我们得救我们成圣是需要我们付上代价的，是需要我们去努力的。那当然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圣灵带领是需要我们去顺服圣灵的，顺服圣灵就是付代价，因为我们的本性我们的肉体是不愿意顺服圣灵的，是与圣灵来敌对的。所以这个保罗呢他对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有这样的一个期望盼望，就是他们能够做成靠着神的恩典，能够这个得救的功夫能够做成。那作为我们在北美的生活在北美的基督徒，我们的环境目前来看还比较的自由，我们也很少受到逼迫，那我们的生活环境也比较舒适，我们就是在成圣这条路上其实呢也可能是祝福，但是呢也可能是一种危机，变成了我们 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觉得得救就是这样，混混日子就可以了，不需要为主受苦。那彼得他说，你们被召原是为此，就是要因行善而受苦。主耶稣也说，你们要跟从我背十字架。那我们为主受苦，并不是神要虐待我们，而是为了我们得益处，为了我们真正的得着这个生命，真正的生命被建造起来。那在这个马太福音的25章呢，有三个比喻，童女的比喻，还有这个投资，就主耶稣他离开了，然后呢给他的仆人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去投资，有5000两的、2000两的和1000两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比喻，就是山羊和绵羊的最后审判的比喻。那其实这三个比喻呢，讲到的都是末日的时候，神要跟我们这些门徒要算账的，我们要跟他来要交账。这里边一个投资这个比喻呢，这个得1000两的人呢，他就把这个1000两就买起来了，然后呢他就说，我也不用冒这个风险，万一投资失败，那我就可能没办法交账，他就把它买起来。但后来他得到的这个最后呢，就是在把它丢在外边黑暗里哀哭切齿。圣经里边讲到哀哭切齿都是没有得救的人。这个原文这1000两是一个塔连德，一个塔连德就是45公斤。45公斤一般的人呢是都很难来拿的，都背不动，将近就是90世斤，一般人拿不动的，也就这么大，其实很大一笔钱的这个银子，这么人都几乎拿不动的，这个这么多的银子，一个塔连德，他把它居然藏起来，这就是对神恩典的这种轻忽。所以神说他是你这个又懒又恶的仆人。他讲到这个呢，我就想讲讲我们的服事，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状况。我们在教会里边，教会就是我们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我们在教会当中彼此配搭，一同来服事，建立教会。那需要每一个人，神给我们这个恩典，给我们的恩赐，都要像前边两个人5000两、2000两，都要努力的来发挥自己的神给的恩赐。刚才我们说了，这个1000两好像它最少，但是这个1000两也是这么大的一笔钱，一笔巨款的，不能轻忽的。我们当中有的人可能觉得啊，我好像没有什么恩赐，其实不是的，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只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个愿意服侍、愿意来出来为主来做工的心。那这个在小组里边，有的小组长一做呢，就是可能就5年、3年，当然了，任劳任怨，这个是挺好的。但是我们反过来说，那些被服侍的人，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也应该做出一点奉献呢，做出一点努力呢？我们这个华人基督徒啊，有一些这个叫行话，有一个行话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经常听到，就是哎，我有得着，今天的查经有得着，今天讲到有得着。这个得着呢，就是我有这个收获，对我有帮助，我有领受，挺好的。这是一个说明他真的是在寻求，在成长。但是我们也从反过来讲一讲，如果总是关注我自己的成长，我自己的得着，那到底对不对？在一个集体当中，不管是查经啊，还是这个团契小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关注我自己，我要得着，我要得着，我要成长， 那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那谁来付出？这个小组里面总是要有人付出的。比如说带茶经，要一个人，就像刚才我讲的这个弟兄，他只是十分钟，他说哎呀就没有了。那当然别人也就没有什么得着了，因为他自己没有花时间，没有去努力去领受。这个准备茶经是需要花时间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要努力去为别人奉献，在这集体当中拿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来。主耶稣他说施比受更加有福。其实我们服侍，不管是我们哪个岗位，我们服侍结果，如果参加服侍的弟兄姊妹都会有体会的。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我们付出了，可能我们付出一些时间，付出一些辛苦，甚至一些金钱，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最受益的是我们自己。一个集体需要大家共同来努力，共同来建造。这个我们不能把神给我们的恩典白白浪费，这是很可惜的。我们在这个这么好的一个教会里边，我很开心，很这个感恩，然后我们能够大家一起服侍。可是呢，我有时候也感觉到有一些让我心里边很这个焦急的地方，就是有一些发现有些弟兄姊妹就是满足于现在这种状态，不是一个非常愿意来这个更加的往上走，更加的要灵里边要追求。那我们说要羡慕良善，这是保罗的祷告，也应该成为我们的祷告。那我们对主的话到底羡慕多少呢？我们每天花多少时间在话语，在主的话语上边？这个我们现在在微信群里边，我知道的小组里边都有这种每天的读经计划，然后呢有弟兄姊妹提醒，今天读哪一卷书第几章。这个当然是很好了，我觉得是对我们一个提醒，让我们有规律的来读经。但是如果这个是作为一种完成任务，一种走过场，就是啊，我你说我读了，然后呢我有的时候我已读，有的时候读完，这样就是报个到，就说啊我今天读了，好像我今天这个任务完成了。那如果只是这样呢，有什么效果？就是真的对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有没有一个帮助？我觉得不在乎这个数量。如果我们真的认真的在神面前好好的来用我们的心来读经，其实读一章读半章不在乎这个数量，而在乎神的话真的进到你里边去，你真的明白了，真的神对你讲话了，而不是说我只是看到一些文字，看完了以后就忘了，等于读没读。其实对我来说好像今天也好像干了一件事，但是呢对我好像没什么影响，那这个其实已经失去了这个意义。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把这个读经看成自己的事情，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就是啊、哦、我告诉你们我读经了，今天我跟上你们在一起走了。我们一起都在走路，这个跟上这个脚步不只是一个外表的一个行为，而是说我们真正内心真正的在神的话语里边自己的生命得到改变，被神来改变。还有我们在这个小组查经的时候呢，尽量这个时间都放在神的话语里边。当然了，我刚才讲了，我们的肉体不爱读神的话的，更不爱祷告的。为什么说付代价呢？就是我们要跟自己的这种肉体征战。我想聊天，想这些这个世俗的东西，想多看一会儿手机，多玩一会儿电脑。那当然了，我们就由着我们的肉体，由着我们的喜好去做。那我们就在这个我们的自我的生命的成长里边，我们就亏损了。 那我们的人的生命就这么长。摩西说这个强壮的可到80，那现在呢人们的寿命长了，可能活到90，那就也就这么有限的生命。我们将来见主那一刻，希望我们真是在神面前像保罗说的，我们能够站立得稳，保罗就活了。如果我们都能站立得稳，我们的牧师就开心了，他就在神面前就高兴了。那我们能不能做到呢？真是求神怜悯我们，给我们这个愿意羡慕这个良善，愿意为神付代价这样的一个心态。我还想再分享一个，就是我们属灵的征战，在这个雅各的12个儿子里边，利未他呢在雅各死之前对他的评价很不好，说他和他的二哥西面是这个他们的剑是这个残忍的工具，说你们这个凭着怒气滥杀无辜。但是呢雅各对他的预言就是将来要分散在弟兄当中，可是后来呢这个利未支派成为了祭司的支派，成为了一个在12支派中一个独特的被神拣选的支派。为什么能这样呢？就是在这个出埃及记32章的时候，当以色列人陷在罪当中拜偶像以后呢，摩西下山以后站在会幕门口问了一句话，说谁是属耶和华的站到这里来。那这个时候呢，就利未支派的这些弟兄站到了摩西旁边。那后来就摩西吩咐他，你去杀你的弟兄，杀那些拜偶像的人。那一天呢被杀的有3000人。这个摩西跟他的利未支派的那些弟兄就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我们在这个时代这个世界也是在处在我们这种征战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征战当中，我们看不见的有属灵界的征战，在地上也有属灵界代表的征战，光明与黑暗，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要站在神这一边，就像这个利未人一样，我们愿意站出来站在谁那一边为神来征战，神就喜悦我们，我们是属耶和华的。有一首歌就是这个英文叫 Who is on Lord's side， 中文翻译成叫投效主阵营。我们今天一会儿会唱这首回应诗，就是投效主阵营。今天在来的路上呢有一段堵车，我们就看到有一群的车他们在游行，车上呢挂着很多我不认识的旗子，是黑色的，然后呢有的人甚至站在那个天窗外边在挥舞在嚎叫，给我的感觉就是不是什么好的一种这种团体，他们在这种示威游行。我就当时我一种感动，就是这就是一种征战，你看到这个世界败坏到什么的这样的地步，我们要站在神那一边，我们要明辨是非，知道什么是属于神的，什么是抵挡神的。好，让我们真的能够靠着神的话语，我们能够向保罗祷告给提撒罗尼迦教会的也是我们自己的祷告，让我们能够在神眼中看为我们配得所蒙的召，成为真正的属基督的门徒。我们呢能够羡慕良善，用我们的信心做成神要我们所做的功夫，得神的喜悦，将来在神面前能够被他接纳。好，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一起唱一首这首回应的诗歌，就是投效主战营。
岁月如同阵营 谁释放我王，谁与我主同工，救人出死亡，谁愿撇弃世俗，谁与你对抗，谁在救主这边为主往前闯，因为主爱护照，并借助恩典，我已属于救主，我在出真意，并非图得荣耀，并非要冠冕，我闻战歌高唱，愿投出军营，因主为我舍命，我为爱感动，领受上主呼召，我必定跟从，因为主爱激励，并借助恩典，我已属于救赎，我在主阵营，如有生命宝血，并非用金银，买赎我们成为他天国子民，有蒙救主释放，钦佩主感动，凡来跟从主者都得主反讽，因主救赎大爱，并借助恩典，我已属于救主，我在主阵营，战争虽然凶猛，仇敌虽万强，基督亲为元帅，无人能抵挡，救主旗下列队，信徒志气昂，因主永不失信，我们必胜利，快乐投效作战，并借助恩典，我已属于救主，我在主阵营。
好，弟兄姊妹请坐。